母亲节大家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这个主日的早上，主，我们大家都在你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你。主，我们也谢谢敬拜团，他们也用尽了他们的心思献上他们的感谢，也帮助我们激起我们对你的爱。主，我就请你捆绑魔鬼撒旦在这里的作为。主，因为今天的话语希望能够扎我们的心。主，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真实服服在你的前面敬拜，因为你是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天每时每刻也都是依靠你。所以主，我们就在这里将我们的依靠放上。主，求你眷顾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 PowerPoint 是中间的一节，因为最开头的时候我以为我有整个的5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可能性，结果后来一个礼拜前阿龙通知我说，妹姐你只有大概30分钟，所以我就开始 cut 完了以后，我交给金龙的 PowerPoint 就是非常的很 lean， 就是只有骨头了。那我上个礼拜我就一直在祷告，我就跟神讲，我说因为是你的信息，我也希望用我很笨的口然后把你的信息传出去，可是我说30分钟可能很不够。很快的 KK 就给我打个电话说，妹姐你6月18号能不能也再回来讲道。那我说感谢神，因为我就把我整个的讲章分成两半，所以头一半呢就是 focus 啊，专注于神的话语的基本的那个原则，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阶段的孩子都需要教导，我从来不相信说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做最好的朋友。 No， 我们即使他们到100岁，我们还是他们的父母亲，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一直到那天我们见父。所以呢，前面最开头在这个上面的一节，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圣经哈，跟我一起翻圣经。所以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圣经在你的面前？我想请大家先打开创世纪哈，第2章第7节。我今天把创世纪第2章第7节先提出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下半段是如何运用圣经上的话语，是要靠着这句话来的哈，就是有这个做根据。那么这里是怎么说呢？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第7节，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丹。在这里这个生气英文是叫 breath of life， 这是什么呢？解经学家都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灵。这个神的灵进到我们里边以后，我们跟神就有那个关系了。所以呢，亚丹称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也应该是有灵的活人。可是因为我们的罪太大了，太多了，所以常常因为罪让我们跟神怎么样隔离了。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头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教导他们，我们是有神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呢，我们的神他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走对的路，就让罪跟他们是最尽量的分开，告诉他们罪的坏处，所以让他们一直处在可以有跟灵相通的部位。因为我是念心理学的，做辅导的，所以过去的大概都有40多年了，都是父母亲有了问题以后来说，妹姐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我头一个告诉他们就说，你们不要觉得绝望了，因为我们的神是有希望的主，所以在任何的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 pick up 重新开始， OK， 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头扎根。很多的父亲说，我每天上班非常的忙，所以呢教孩子的事情交给母亲。我查遍了圣经找不到这句话，神一向是父亲跟母亲要一起教导你的孩子，尤其是父亲，我特地把它挂号了，要听你父亲的训诲。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有一些字眼 我要跟大家解释，比如说等一下训诲，等一下法则，怎么样听啊，这些字我要跟大家用圣经的方法给你们解释以后，因为清楚了这些字句，那么你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哈，该怎么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也看到在座也有一些年轻的太太们，他们也很快的，如果说也有了孩子，他们至少可以知道从最开头他就应该怎么带领，哈。那但是今天呢，我最主要的信息在这个时候就是告诉大家，父亲跟母亲的责任是一样，尤其是做父亲的，神说你是 the head of the family， 是一家之主，所以这个责任是非常大。千万从今天以后，你什么都没有听到都没有关系，出了这个门以后跟你的太太说，从今以后教导孩子，我跟你一起扛这个责任，因为这是神给的。好，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就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在母腹里的时候， Psalms 139我们就不查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他说哇，我们是被神造的这么奇妙的一个人，这么漂亮这么好的一个人。所以呢，希望就是说在太太们在怀孕的时候，这个丈夫就开始可以对着孩子讲话，自己做母亲的也可以对着孩子就开始讲话，然后一直到他出来的时候，他在你的肚子里头，他没有地方可以跑，他必须听。所以你每天的祷告，你每天给他念经句怎么样，他都听进去了。所以做父亲的在这个时候要更爱你们的太太，因为你越爱你的妻子，你的太太的这个心情就越好。所以当你把话祷告出来念经的时候，那个语调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从孩子才从开始就开始听，如果你已经错过那个机会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不同的阶段的教导你们如何带领，哈，就说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头一个我们要知道生命是神给的。那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也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气息，我们看看亚伯拉罕走的时候是怎么样，圣经上面怎么解释他。我们看创世纪25章第8节，翻到了以后哈，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就是呼吸到那最后一口气吐出来以后就怎么样，归到他的列祖那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在手边，我的手边我送走我爸爸妈妈，我公公婆婆，我的先生，都是一样，最后一口气吞了以后呀，他们就走了。那我今年也75岁，是 one of this day， 我也是一样，这一口这个灵的气吐出去以后，我们就身体就进到尘土里头。但是就说这个灵神，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跟我们一生这一世都在一起在地上的时候，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孤单，我们有灵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对付罪，对付罪，主也给我们开恩，我们可以跟神怎么样，如果做错了求你原谅我们，我们再重新开始。可是要记得神没有离开我们，就凭了这个灵他就在我们里边，哈。所以我们的神是真是非常的可爱。我们再看一个，另外看这一口气，我们看看马可福音。我尽量希望从旧约翻一个新约翻一个，就是告诉大家说旧约新约都是一贯的，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都是指着主耶稣来，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这一辈子就是都在神的里头，在他的呵护里头。15章的第37节，我们自己的主耶稣，我们爱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声喊叫，然后怎么样，气就断了。所以他在做人生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气断了，灵回到神那里，肉体就放到一边，哈。所以就说告诉我们，就说这个灵一直到我们要走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诗篇里头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有气息的，有气息的，你们要怎么样？要赞美主。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150篇，是我非常喜欢的。怎么翻诗篇呢？你就把圣经打开一半，你大概就在那个地方了，就在诗篇里头150。哈，150第六，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到最后了，诗篇要快结束的时候，他都怎么样，都告诉我们，凡有气息的怎么样，都要赞美耶和华，然后再加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祷告，在带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最后都要怎么样，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赞美他，你要赞美，我要赞美，但我们可以有这个气息的时候。所以呢，在教导孩子的上面，我们就最开头就是从我们要教导他们，我们有一个创造主，他给了我们这个灵气，他一辈子都照顾我们，像光像灯一样照着我们的脚步走。然后主耶稣升天以后，他还要求圣灵来，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讲章里头特别讲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圣灵可以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启动我们这个灵，然后我们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哈。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基本的圣经的真理，我们都需要学习，学习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哈。我也有听过父母亲说，选择信仰吗？等他长大以后他自己选择。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从犯罪学的统计上来，在监狱里边的那些犯罪的人，百分比非常高的就是什么，从小他们没有接受过有神的概念，他们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是有 purpose， 有目的的，所以他们的一辈子就是很茫然，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就是凭自己，那个人对我怎么样，所以我一枪把他杀了 OK， 所以就进到监狱里。所以要记得，如果小孩子从小没有受到知道有神，知道他跟我们在一起，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目的，几乎可以打保单，孩子出来以后是会有问题的哈。所以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也有听到父母亲说，我孩子现在这样了怎么办，替他祷告，替他祷告的时候让孩子知道你在替他们祷告。所以常常早上起来，即使吃早饭，你都可以说，坐在那边的时候，你说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起来，妈妈就是为你祷告，我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一天，我也希望今天你所做的就是我们神真的是喜悦的事情哈。告诉他们，因为从你的告诉他们，他们会知道，会提醒他说有神存在，有神存在非常非常重要。好，然后呢，我们另外要教导他们，就是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这里头。不要等到孩子自杀了， Over the years 我看过也拜访过一些家庭，就是孩子自杀了，那个家是非常的凄惨，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在做有家庭的孩子结果是这个样子，到时那个时候的话就很迟了。那现在因为在外面那个 drug 那种像大麻毒品太多了，所以呢孩子在任何时候都有，他身上只要有一点钱，像这一般的家庭孩子们口袋不会没有钱的，他们就可以买得到。然后呢，我过去的30-40年越来看的越来越多，就是孩子们开始吸毒，然后吸到毒的时候，那个父母亲的心痛那是真是不得了。我最近一次看到是1年多前，我女儿的诊所里头，她在看过一个就是吸 cocaine 的，是那个骨科碱的，谢谢。然后呢，她一天已经要吸到很多的量，因为那个可以打针也可以吸也可以抽，所以他要的量越来越大。所以他母亲呢就在我女儿的办公室，然后我女儿请他进去以后，本来要谈一谈怎么治疗你的女儿的时候， 我女儿马上就从诊所的那个 office 冲出来说，妈你赶快进去。为什么？因为当我踏进那个办公厅的时候，这个母亲哭的那个声音是让你的心觉得你的心要跟她一起撕裂。这是一个单亲的母亲，所以呢，我不希望我们在座有任何的家庭孩子们会 end up 是像这样子，让母亲真的就是，圣经上也讲了，你的孩子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母亲的心是伤心欲绝的。好，所以呀，要记得我们的仇敌那个撒旦，他是不管怎么都要置我们于死地，他绝对不会给我们生，因为有生的是属于神的，他是要我们一定要死。所以呢，看顾这些孩子们，神交到我们的手里是一个礼物，他是要我们照顾他。所以呢，我们除了要告诉他们生命很可贵，有神，然后神在他们身上有计划以外，我们对死跟罪真是要教导他们。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嘛，哈，所以这些因为是神学的理论基础，我在几分钟里头没有办法跟你们就是很清楚的解释，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讲一下。那你就会来跟我说了，妹姐，这些都太玄了，我们怎么在家里可以开始做呢？我头一个会告诉你们的就是说，让我们来翻一翻箴言，因为箴言这本书神他都知道我们有需要，所以他早在3000年前这个箴言的这个部分已经在这个圣经里头。为什么？他就知道我们有需要。那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最记得1年半2年前我在特别的讲的一次，就是把箴言跟大家提了以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知识阿龙说，我们从现在起要开始要教箴言了。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继续教下去哈，因为如果说教了那太好，我们有2年之内我们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如果没有，那我们2年之都孩子失去了很多神的话语哈。所以我就希望就说，在主日学如果有可能，我们开始一点一点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神已经早已经为你们预备，当你有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箴言哈。箴言也是一样，因为它就在诗篇的后面，所以你把圣经一打开，中间一打开，你如果不是在最后的诗篇，你就是在开头的箴言，逃不掉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箴言的最后一篇，31篇。常常在母亲节的时候，至少我以前听到的道的时候，大家都是喜欢讲31篇，因为要告诉我们大家这个母亲有多好。但是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母亲好的这个例子在哪里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母亲呢，我们看第一节，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是一个很年轻的王，因为他的可能我们解经学家说父亲已经走了，所以母亲还在，所以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王，所以这个时候是他母亲教训他。什么叫做教训？就是教导他。箴言呢，就是这他讲的话是真正是很可靠的。所以呢，他跟他讲是讲什么？他说3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说头一个他就告诉他，在情欲上面你要有节制。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孩子进到 college 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在他们走之前有告诉他说 OK， 交异性朋友要小心。为什么？因为箴言里头你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都很多在关于这个方面的他都有教导，你不可怎么样，你应该如何怎么样处理男女朋友中间的关系。所以如果说你在他们他出门前的时候没有做这个教导，也希望在过年过节他们回来的时候你先念好，之后到时候可以跟他们分享。第二点，他的母亲告诉他的什么，就是4节，他母亲叫他的名字，利布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谢谢。说不要喝酒哈，所以就是情欲跟酒，这是两个 在箴言里头到今天都还可以 apply to 我们。所以我是觉得在座的父母亲有这个责任就开始好好的念箴言，甚至于在主日学里头你们都可以开班就开始念这个箴言，然后开始告诉你说，哈，这个地方我有解答了，因为我们该这么做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例子，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甚至于是王，我们在主里头都是，我们是神里面的同那个啊最珍贵的那个眼珠哈，同人，对，谢谢。所以呢，我们也跟王一样的，神怎么说？你们都要小心啊，你们的行为要显彰我的荣耀，好，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呢，我们现在是翻到箴言的31章，我们翻回第一章看一看哈，什么叫做箴言？箴言到底是有多少好处 ？OK， 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就是真正的事情，他告诉你是真实的 truth 啊，要使人能晓得智慧和训诲，教导了这个我们的孩子以后，就让他们这个智慧就是主耶稣哈，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教导他们有这个能力去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学到的东西怎么样 apply 上去，放上去，所以他不会到时候孩子会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OK， 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孩子，就是给他这个能力，就是等于像 computer 一样打开，我是 computer illiterate， 我必须要我的孩子站到旁告诉我说，妈，这个东西是这样用。 OK， 那这是同样的，就是说你们呢，就是孩子的身边，你就是告诉他说这一句话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是怎么处理。比如说后面我们会念到，下一次你碰到那些不认识神，他们喜笑我们这个圣经的话语的，那该怎么处理？圣经上面说远离他，远离这些人，所以你就不会受影响。那我们常常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说那基督徒是爱的爱的爱的，所以我们就爱到把对方爱死，把自己也爱死。 OK， No， 圣经上有他特别的说法啊。那这些我们都会要开始学一下，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分辨通达的言语。什么叫通达的言语？通达的言语就是那个深层的有意义的言语，不是表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像表面看起来哦，你们要基督徒就是要爱，但是真正深层的就是说这个爱是要对对方怎么样有好处，帮助他认识神的，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呢，当他念了这些箴言以后，他就可以晓得怎么样用这个智慧的这个话语，神告诉他该怎么办的，就用到他实际的生活里头。好，所以这个箴言有这个好处。然后呢，它可以使人处理领受智慧，它可以帮助你去领受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箴言的第一章的后头哈，有三种人神给我们标出来了。所以呢，当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或者看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看看他们是属于哪一类。我们看一下22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什么叫愚昧人？愚昧人就是他的头脑非常简单的，他看什么事情他就是看一个表面，他不知道像我们刚刚讲的要能够分辨到怎么样通达的言语，下边这个 insight 他根本不去想的。所以这一类的人呢，其实这一类的人还蛮有效。我记得我曾经在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箴言19章哈，那个上面讲，如果说真正的是愚昧的人的话，你可以教他，他就会懂了。所谓的要教他，就是把神的话语教给他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教他从小的时候是谁的责任？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是我们主日学的老师的责任。因为他们每一个家长把孩子在 Sunday 的时候送到教会来， under 你的熏陶，你有没有教导到？ O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下我们的心。 然后谢曼人喜欢谢曼，所谓的谢曼人就是叫做他就是笑话，常常有人说，哎，你们这些圣经都是几千年的老东西，有什么用呢？他用这样子的态度是有一些人。好，那这样的人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进去神的话语。还有一种人叫欲玩人，他恨恶之事，他根本就是恨恶，所谓的恨恶就是说他完全拒绝。那这一类的人我们常常会发现说是让我们最头痛的。但是多半的孩子在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出来的，通常大概不是愚昧人就是谢曼人的多，因为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把他们教导到。我自己也是很 guilty， 因为我孩子小的时候，老大我不是基督徒，反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我孩子收到很多无神论的信息。还好神就是很怜悯，没有让他走到这个欲玩人恨恶之事这个地步，这个地步哈。所以我们要晓得在我们手里会经过的是这三类的人，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三类的人，谢曼人跟欲玩人应该怎么办呢？圣经上说打得出来，可以把他们打成有知识，所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罚他们，他们就知道。那这个呢，就是说希望是从小开始，可是如果到teenager的时候，我们圣经上还是有办法哈。所以我们就在18号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有哪些办法我们可以做的哈。所以呢，几乎在箴言里头每一个阶段都有教导，就是看我们自己去不去念。我们常常要赞美神了，我们就在诗篇里头念几句，然后呢我们真正要开始了，然后我们就说 OK， 以赛亚书大使我多好，我们就开始念以赛亚书，结果箴言呢就被忽略了，常常是一本忽略的书。所以我们现在我是觉得希望主日学的孩子们里头开始可以开始教导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甚至于觉得花个一两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在栽培他们，就让他们知道是有神，让他们知道要珍惜生命，要让他们知道永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里头神已经有预备了，他们应该如何认识神要他们做什么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要如何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OK，好，然后呢圣经一向都是告诉我们，就说 OK， 我们再看箴言的第一章后边哈，第四节他说使愚人灵明，就是他的属灵的这个方面就开始清楚了，然后少年人呢就开始有知识进来了，可以谋略，就是他的脑筋开始会思考了，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了。常常孩子们因为年轻，所以他们马上的反应都是很冲动的，我们叫 impulsive， 所以马上就是我看的不对我马上，所以常常打架的就是对方如果骂了你几句或者是打了你，你马上的反应就是我打回去。可是在这个时候当他认识了神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谋略。这边的翻译你说好吗也很好，不好吗也不好，因为这边的谋略就是说他开始会思考了，他会知道说他除了马上冲动的反应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就是要教导他们其他的选择，让他们看到有一些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要避免。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笨的人会怎么样，明明知道前面是危险的，他结果怎么样，冲上去了。可是聪明的孩子会怎么样，他会晓得什么时候他留住他的脚步，他走开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他会做选择哈。然后我们看第五节他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所以我们教导孩子让他们从小认识有一个神，神有他的教导的时候，在突然你否则他到十几岁的时候正好在叛逆的时代，你告诉他圣经上面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听不进去的，因为这个跟他们的思想跟他们的经验已经距离很远了。所以我通常是比较建议你们从开始怀胎就开始跟孩子讲话，开始念圣经给他听， 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因为他也不会反抗，所以你可以每天都念，不要笑，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去做哈。然后呢，它会使智慧人听见，然后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哈，这谋就他会 think， 然后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在这个箴言里头有很多的比喻，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比喻，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有深层的这个 words of insight， 你就可以拿进来。然后呢，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那你说怎么做呢？但是感谢神，他从来都期待着我们问他，那我们怎么做可以有这么多的好处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呢？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在这个箴言里头讲到18次以上，就可见这句话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个重要性到我们不能不直接看一下。所以呢，你如果是你自己的 Bible， 在上面写一个 key，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哈，重要的一个。我的时间到的时候，就请你们告诉我，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呀，好，所以呢，好，那就再偷几分钟哈，这还没有开始到这里头呢。因为这些都是被删除掉，可是我希望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提醒了大家哈。OK， 好，然后呢，记得敬畏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以后就是会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敬畏哈。然后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刚刚也讲了，有一类的人根本就不认为这个神的话语是重要的。然后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 OK， 所以看起来我们就把这一个留到下一次好了。 OK， 好，所以你就是记得说，在箴言里头我们有用这个神的话语，母亲那个是王了，做了年轻的王，他有多少权力，可是他这个母亲怎么样，虽然在他的面前还要腐败，可是呢他还是照样该说的话呢要说。因为你做一个王，你该如何，我们做一个呀。所以谢谢大家哈，我们下次到18号时再见。